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这一段话，求圣灵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话的经义，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了之后，能够存在心里，能够照主的心意而行。主啊，施恩怜悯，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又回到生命记哈，我想弟兄姐妹，你要熟悉历史，你看一看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总会有战争，国与国之间总会有征战，然后战争中我们会看到有死伤，我们会看到呢战争是残酷的。我们如果看一看世界历史，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无数的人。我们也会看到在战争中其实还有正面的一方面，人要讲究人道啊，讲究人道，尽管有的时候惨无人道。讲究人道有些说法，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提到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个我们知道。然后再一个，我们要知道说善待俘虏，然后呢要保护平民啊，要保护平民。我们知道美国和这个伊朗在征战的时候，他是都是要打进那些军事基地，然后不能随便的来就是攻打击这个居民区哈、啊、居民区。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说看到这据说是1929年，说这个日内瓦的公约，它是第一部专门的针对这个俘虏的公约。那里头有提到呢说是要给战俘人道的待遇，不能够对战俘实行暴行，不能够侮辱战俘，也呢不能够胁迫战俘啊来获取军事情报，然后对战俘纪律惩罚是不能用残暴的手段的，啊，这是在讲人道哈。兄弟们，我们要看一看一些古代近东的文献，其实在古代近东的文献里头也有会有提到呢，就是怎么对待被俘虏的女子。据说是在这个马里文献里头要为这个被俘虏的女子提供衣服，甚至让她有工作的机会。那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呢，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吩咐，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建立以色列国，成为这个地上的一个神治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将来还会有征战，这个征战神会使他们得胜。那神使他们得胜了之后，被俘虏的女子该怎么对待呢？这是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在前面二十章，前面二十章的经文就是第二十章的时候，包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对那个迦南地是什么？是实行灭绝的。然后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是不能跟那个迦南地的人通婚的，但这里讲到的这一点是迦南地以外的周围的国家。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从这个经文里头讲到作为一个神治的国家，在这个地上也难免会有战争的事。那战争的事，耶和华神使他们得胜了的这个得胜了之后，那怎么对待被掳的女子呢？那我想从这段经文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学习啊。周报上我是打的是这个原来就是这个哈，娶被掳妇女的规条。我在这个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这个题目啊可以稍微变一下，变的内容呢能够把整个经文的内容啊都呢包括进来，然后讲的也都能够最顺嘴一些，我就改了一些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取修被掳女子的规条，取修被掳女子的规条。所以我就从这两个方面，取和修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第一点呢，我们看取被掳女子的规条。那第二点呢，是在十四节只有一节的经文，修被掳女子的规条啊。十节这里头讲到呢，我们先看第一点，取取被掳女子的规条。这里直接讲到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们就掳了他们去。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能够得胜是神帮助他们，是神使他们得胜。这个十节这个开始这一句话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得着了，得胜了，得着这个俘虏了，那你们该怎么做？刚才我有提到二十章一开始也是这样一句话，它的开头也是说到你出去征战，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生命记》二十章，他在讲到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他是讲到了什么？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弟兄姐妹简单的回顾一下啊。那里讲到说，在出去征战之前，先有祭司要安稳军心，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呢，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耶和华神替你们征战，他已经把你们带出埃及了，他会为你们征战，使你们得胜。所以不管仇敌多么强大，不要害怕，这是祭司先要稳定军心。然后呢，军长也要出来就训话，在训话的时候也是在兼顾军心啊。兼顾军心他提到两点，就是你们当中士兵当中，如果还有一些人没有享受人生，还有没有享受人生的话，你不用去打仗。讲到还没有享受人生有几个方面呢，一个是你盖了新房子了，你还没有住呢，你不要去。说你种了葡萄园了，你还没有收其中的果子呢，你不用去打仗。说你刚娶了妻子这个你不要去打仗，要与你的妻快活免得你死了你的妻子归了别人。这样你不用去打仗。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是害怕，你也不要去，以免你这个害怕扰乱军心哈。所以打仗前呢，这个我们会看到呢，这样一个告诉军兵，说你如果你还没有享受人生，你不要去。我们会看到神的心意里头，是让他的百姓，是让他的子民在这个地上，享受到神所赐福的那一切的。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在打仗之前还要说要先讲和，如果能够和平之战，不战而降，不战而胜，这是最好的，因为避免了伤亡。最后我们会看到呢，他打仗的目的是除去恶，除去恶行，万不得已了才把恶人除掉，因为先讲和，你这恶人不悔改，那就要除灭，那就除灭。所以这是呢，我们会看到呢，战争是万不得已的事，在圣经里头，耶和华神要有的战争是要除掉罪恶的。那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会看到呢，在神的心意里头，神要怎么对待这个被掳的女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心意里头，神是看重人的生命的啊，神是看重人的生命的。我们会看到这里呢是讲到呢两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这个不是说吩咐你必须要做的，而是呢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环境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有了这样事情之后，你该怎么做。那这段经文里头具体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一个事情说你去出去征战，掳掠了仇敌，有被掳的女子，那被掳的女子当中你有喜欢的， 因为她很美貌，然后你甚至恋慕她，要跟她要娶她为要娶她为妻，那你该怎么办呢？那十二节呢是这样告诉我们哈，说他就可以呢领她到你家里去，他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这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吩咐。如果有了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做？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回想看看当时的古代近东那时候的一个各国征战的一个历史的时候，通常哈，在战争当中，这个女性的这个战俘，这个被俘虏的女子，通常会被看作呢是得胜者的奴隶的。那得胜者呢，会对他的人生，有控制权的。既然有控制权，所以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但是呢，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能这样做。这个一个吩咐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防止得胜的以色列的男人，那个是恃强凌弱啊，防止呢战争得胜的以色列的男人为所欲为，是随便照自己的意思。说见美貌的女子恋慕她，所以你对待这个被俘虏的女子啊，你要尊重她，你不能想把她当想看她好，想让她做你的妻子就做你的妻子，要有一定的这个规条，要遵守一定的规条，要呢给她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我想呢，我们弟兄姐妹要特别看一点哈。这里说这段时间你要做什么呢？要把头发全部剃掉，然后呢，要剪掉指甲，然后要把这个被掳的衣服脱掉，然后为父母哀哭一个月。啊，这个剃掉头发，然后呢，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它有不同的解释。那有可能呢，这是一个哀哭哀悼，是一种其实可能是一种扶丧的礼仪，也可能是一个洁净的礼仪。其实呢，很确定的是，应该是呢，要进入新生活的一个象征，这是很确定的。因为呢，从这个经文里头说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换上一套新的衣服，这代表着什么呢？身份的转变。就你们我们都很熟悉，古代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穿着是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的。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皇上穿的是什么？龙袍啊，龙袍加身，皇上。那不同的官，他会有穿不同的官服的。那我们普通来老百姓，那穿的通常说是布衣，是吧？我们很熟悉诸葛亮，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头他有一句话，他这样说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臣本布衣，这个布衣呢，就代表着一个身份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当被掳的女子脱下这个被掳的衣服时，她换上新的服装的时候，她是代表着呢，这个被掳的女子有一个新的身份了，她有一个新的地位了。那这个做法其实也是提醒呢，这个以色列人要娶她的这个以色列人，不可以把她当作外邦人，不可以再把她当作俘虏。不可以呢，再把它当作了一个战利品，甚至不可以把它当奴隶对待。其实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告诉这个规条里头告诉他说，他要有一个月的时间 为父母哀哭。其实这是非常人道和仁慈的一个规定。这个女子的父母可能在征战中死亡了，去世了。那即使活着，这个女子也不能回去跟他们相聚了。哀哭一个月，是让她呢，在这个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有一个时间可以表达对父母的思念，表达她在这个困境中的一个哀伤，让她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这样一个缓冲，对她自己的心理，对她自己的心灵，这个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人道和仁慈的。我们会看到神看重人的生命。其实还有一个另一个说法啊，说这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对这个要娶这个美貌女子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把她的头发完全去掉，女子的头发完全去掉，而且要等一个月，这个是看呢，就是这个。看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士兵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他不能说随便说哦，我看你美貌，我就拿过来，就是来满足我的欲求，而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样，你要等上一个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被掳的女子在当时她是处于一个被掳的状态，她失去了家庭，她是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一个弱势的一个处于弱势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规定里头，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这样一个规定里头，神要限制以色列这个男子的权利，要求他呢是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像奴隶一样，像战利品一样，你随意的照着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娶被掳的女子不是呢想娶就娶的，也不是存一时的冲动，而是呢要遵循这样一个规条，这是为了这个女子的好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各地仍有战争啊，仍有战争，其实也难免呢有这个女子随便被强暴的情况，因为武力可以说呢是容易导致呢情欲的放纵，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里头这个行为是被谴责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时候，女子是非常处于的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我们会看到神借着摩西在这里的一个规定，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改革。我们会看到神看重的人的生命，神看重弱势群体的人的生命。所以你会看到在申命记里头，从21章一直到25章，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看这些律法规条里头，他非常注重那些处于边缘的那些弱势的群体，孤儿寡妇寄居的你要照顾他们。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会看到属神的人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满足呢自己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而是呢我们要保护，要尊重，要善待呢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能够呢像这个规条规定的，就是你想娶就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在婚姻里面，感情和婚姻呢是不能够建立在呢占有和利用的基础之上的。那婚姻呢不是呢要满足呢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呢要尊重另一半的他的尊严，要尊重他的过去，要尊重他。 他的感受。这是神所当然这个不是完全讲婚姻，但是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好，另外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当一个人拥有权力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拥有一定的地位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的经济优势，他的职业资源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时候，这样的人很容易呢利用他有的优势来呢随随便便的可能侵占别人占别人的便宜，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美国这边他有 Me Too 这个运动哈。Me Too 这个运动之后，我们会看到在职场里头这个老板与员工然后在学校里头老师与学生在这个演艺界的导演与演员在体育界里头的教练与这个运动员甚至在教会里头牧者与同工，牧者与弟兄姐妹都有可能呢这个在前面在上面有一定的权势的，会利用这个权势能够是给自己这个下属带来呢不好的做法。所以呢他才有这个你要敢于说出来这样一个运动。那这个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也看到呢神呢是看重人的生命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呢也要看重人的生命，特别是对处于弱势的，对处于弱势，然后呢可能他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更是要呢想到这一点，我们要向上看，每个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神顾念每一个人，那我们呢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敬畏神的心呢来关顾照顾人啊。我想这是呢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提到羞被掳女子的规条。这里提到羞的时候，你会看到呢说，后来你若不喜欢他就由他随意而去。随意而去了的意思就是你要照着他的意愿让他走，放他自由。绝不可呢就是为钱来卖他，然后也不可呢当婢女来带他，因为呢你玷污了他。这里我想让弟兄姐妹看到这里头说绝不可这样一个语气是非常的重，非常的确定的，非常的肯定的，你绝不能这样，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你不喜悦他了你就让他走，你让他走还呢甚至还想为了钱来卖他，甚至让他呢继续做奴隶，这是不应该的，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已经玷污了他。本来这个女子被俘虏，强迫进入婚姻，然后强迫进入这种性关系失去贞洁已经很难了，所以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其实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里不是说要赞同离婚，而是说呢你有了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喜欢他了这样情况之下的时候你不能够再呢来辖制他，来利用他呢为你所用，使你自己得利益。我们会看到就是这里说你不能想休就休，不能把人呢当成呢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随意为我所用的。马太福音其实讲到了旧约呢关于呢离婚的事情，到24章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还会再讲关于婚姻离婚的事情啊。那在这里头我想跟弟兄姐妹，你回去可以看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那里头呢有讲到呢当耶稣在加利利啊这个犹太境内的时候，他医治了一些 百姓都跟随他。那法利赛人呢，为了试探他，就问他呢是否可以休妻。法利赛人为了试探他，问他是否可以休妻。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神起初啊是造男造女的，他使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神配合的是人不可分开，所以不能休妻，这是耶稣的回答。但是法利赛人呢就反问说，哎，摩西为什么说，哎，你可以让人写休书呢？那耶稣说呢，说是因为呢，摩西是因为你人心硬，这并不是起初神的心意。所以人心硬难免呢，这里说我不喜悦他了，你不喜悦他，但是你要你可以让他走，但是呢你要好好待他。这里头讲到的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休妻，而是说呢，你心硬，你不喜欢他，你不能够再照着你的心意随随便便再占他的便宜了，而是让他自由的去，让他呢，就是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随意而去。这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战俘有可能会被他愿意回家的话，他就可以回家的。然后你也不能让他做奴隶。给他休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别人可以再娶他，然后他可以有生活的来源。哦，这还是为了这个万不得已之下，为了这个女子的好处。所以呢，这里我们会看到，人呢，这个婚姻当中其实可能是不容易的啊，会有不一样的事情，造成呢，冲突，甚至造成危机。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危机是怎么造成的？说你若不喜悦他，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不喜悦他？他没有具体来讲。但这个规条的规定里头会看到说呢，不喜悦他，即使这个婚姻关系你走不下去，不能够继续了，那你对待这个女子，仍然呢，要呢，给她尊严，那仍然呢，要呢，给她自由，要给她呢，生活上要有出路。因为这里头讲到说，摩西说是照他的意愿，照他的意愿就是呢要尊重他的权利，尊重呢，他呢，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要呢善待他。这个一个学者叫赖特和 Chris Wright， 他这样说啊，说这女子在极度脆弱处境中的身心需要，在道德和法律上优先于呢这个胜于呢这个男人的欲望和主张。所以这样一个规条里头，神呢是要呢看顾呢这个弱势的女子。我们会看到，虽然关系结束了，那这个以色列人要放手，那要看重呢这个对方的尊严，要看重他的自由，要看重他生存的权利，不能再利用他。其实从这个整个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婚姻是神圣的，人呢不能随随便便的照着自己的情欲，照着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的进入。另外，婚姻是神圣的，一旦进入婚姻是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分开的。我们知道婚姻是不容易的，是要彼此珍惜，要彼此包容的，是要相互成全的。在旧约里头我们会看到，虽然说神吩咐呢以色列人说你不喜欢了，走不下去了，你可以有休书，但是他下面的规条里头都是为了强调你有了这种情况之后怎么对待那个弱势的那个女子。那了到了新约，我们会看呢，其实我们呢是要靠着圣灵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经营呢这个婚姻。好， 其实呢，这个经文不单单是让我们看到婚姻的事情。其实我们要稍微的展开一下子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个经文里头，他讲两种情况的时候，他是讲到了这个逻辑里头啊，他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这个男子啊，这两种情况。两种情况里头，你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被掳的人中，你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啊，你该恋慕她，你想娶她为妻，你该怎么做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你会看到啊，娶了妻之后，可能以后又不喜悦她了。你会看到呢，这两种情况里头，都是好像是照着我个人的欲望、个人的欲求。啊，我因为在一个强势的、有这个权势的这样一个地位当中，我不能完完全全照着我个人的欲求来做，但通常人会照着自己的欲求来行事。我看见好的、看见美貌的，就想把它娶过来。那娶过来之后，我的欲求得到满足了，我可能我就不喜悦他了，我就想放手，我就想丢弃。这可能是这是人自私，出于自私的人，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光景。我们其实这是也是一个人的一种倾向。我们再稍微扩展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的时候，我可以照着我自己想要的我可以来利用你，我可以呢来控制你。可能常人不认识神的时候，环境允许的时候，那个罪性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这样一个趋势。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这个律法的规条这样一个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娶，你想得到，不是说你想娶就来娶的，哦，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你要尊重对方，而且娶了之后，你要呢平等的对他。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头，我想弟兄姐妹特别要看到这一句话，说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当旧约里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约的语言，约的语言。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一个约中的有一个行话，他怎么说？说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子民。我们会看到当进入婚姻的时候，说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的时候，其实呢这是进入了一个神所造设立的婚姻的这个约中。那彼此呢要公平的对待，而且要善待对方的。所以这是神的规条，神的心意啊，你不能够呢说我想娶就娶，来我满足我自己的私欲就好了，不是。另外呢，也是不能够，想休就休的，绝不可再把它当成奴隶，绝不可呢成为你谋利的手段。所以你要看重他，他是有神形象的人，要看重给他自由，要看重他的价值。所以这是这个律法规条所要让我们看到的。神看重人的尊严，神看重人的价值，神看重人的自由。整个旧约，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一是贯穿在呢，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人跟神的关系隔断了的时候，人呢很难呢看重别人，人很难尊重别人，人很难呢真正看到别人的价值。人通常呢是想呢为我所用，但圣经一直启示出来，人不能这样，人呢要从这样的一个罪中拔出来。但人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以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神爱世人的心。我想两段经文呢，可以让我们呢，把呢神看重人，神要把人呢从罪里救出来，让基督，以至于呢，甘愿舍己这样，这两段经文里头，我想讲到基督的舍己哈、啊，基督舍弃自己的权利，两段经文里头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有这样说啊，他说到，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有没有权柄？弟兄姐妹，他是有的，但他不与神同，他是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个位格，圣子啊，他成了肉身，他放弃，他呢，这么这样的一个至高的权柄，目的是什么呢？是来救我们，就是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这是耶稣基督，不是利用自己的权柄，他呢反倒呢虚己，为人舍身舍命。他为人舍身舍命，是因为我们人可爱吗？是当人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这彰显了神的爱，神要在耶稣基督里救我们，脱离我们个人的罪。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从旧约到新约这样一个转变。在旧约，神借着摩西让我们看到呢，神看重人的生命，然后以至于呢，主耶稣基督甘愿舍身流血来救人，然后脱离他的罪，得到新的生命，然后呢，恢复呢起初神造人的那个形象。那另一段经文里头，其实就跟我们也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让。它的上下文里头是讲到夫妻的关系的啊，这个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他是以呢耶稣和教会这样一个关系呢来比喻。其实呢，最终神设立婚姻，要让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呢是要彰显耶稣和基督的这个关系的。我们会看到呢，这里头也特别提到了。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是有榜样的，正如呢，基督爱教会，然后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因为呢，成为圣洁，可以呢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瑕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呢圣洁，没有瑕疵的。兄弟们，我们会看到对照这个经文里头。这个经文讲到以色列这个男子的时候，他想娶这个被掳的女子的时候，他是说我看到她美丽啊，我要来娶她，当我这个看不喜悦她的时候，我要来休她。但是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他是先舍己，然后再把人带到他那里面，是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还在罪中的时候，他先舍己，然后呢，因着他的舍身流血，让我们认识他，然后以至于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了神的爱，彰显了神的恩典。 所以神看重人的生命，神看重人的尊严，神看重人的自由。当我们跟神有关系了的时候，当我们有圣灵同住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有自由不再犯罪，我们有自由呢可以来爱人。上次讲道里头我有提到，其实我也一直在讲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神愿意跟我们，现在是跟神有关系了，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新造的人了。这个新造的人一个生命状态就是要与主连接，住在主里。那住在主里，我们上周在周五在查经的时候，住在主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住在主里在约翰一书二章那里头说，住在主里就是你认识神，要遵行他的道，他的话在你里面，你要遵行他的道，照他的旨意而行。所以你会看到住在主里不单单是不是一个感觉，而是呢因着认识主，照他的，要遵行他，要照他的心意而行，要思想上按照主的心意而行，这就是与主连接，住在主里。那讲到跟今天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里头，就是上次我有提到，就是在婚姻里头，你可以每一天做一件你配偶喜欢的事。我可以再调整一下，我想了一下，配偶喜欢的事，有可能他喜欢的事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你不能这个任他而为。我说你每天，我调整一下，就是说你每天做一件对他有益的事，对他有益的事。当你这样为他想，为他做一件有益的事的时候，这就是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那个这是我是用了这个这个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吴牧师他所讲到的哈，他说你一个月你来呢关心爱五个人。我有提到你可能具体不都做，但是至少你可以一个月你想着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你可以为他来祷告。当你为他来祷告的时候，你来知道他的，就是说你从心里往外想关心他的时候，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住在主里面。当然我住在主里面，我可能要更深的加深对主的认识啊，我安静默想默祷，安静在主面前来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救恩，更深的经历他认识，这也是住在主里面，这是不可少的。住在主里面有不同的方式，住在主里面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是照主的心意，然后按照主的意思我来行事，我来思想，我来为人。因为呢约翰一书说呢，住在主里面他有这样讲，我想念完这个经文，就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自己思想操练哈。约翰一书说这样，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然后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弟兄姐妹，我希望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住在主里面就是照主所行的而行。那用一个神学词汇就是说要效法基督，主怎么做我怎么做，主怎么喜悦我就照主喜悦的事来做，主不喜悦我就不做，这是住在主里面。好，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在自己的座位上可以有一段时间的思想祷告，借着今天的经文看看主向你说了什么话。你既然认识了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有没有真是愿意让主做我们的主， 有没有真是愿意就是照主所行的来行，主甘心舍命来爱我们，我们有没有也愿意就是放弃我们的老我，我们也要舍己来爱别人。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省察和祷告啊，求圣灵来光照，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天父，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你都听见，你都看见，我就求圣灵来真是亲自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我们的主，让我们真是愿意靠着圣灵照主所行的而行，能够甘愿舍身，能够舍己来爱别人，以至于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可以把主的爱能够活出来，能够成为主爱的见证，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